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东博。我们已经有一个月时间没有见了啊，我十分想念大家，还是那句老话，我想死你们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神秘嘉宾，他们呢都是我的同学，还都是跟我一个年级的。我们今天呢将会讨论一个主题，就是说暑假的我们到底何去何从。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杨文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文熙。
嗯，好，那下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位神秘嘉宾了，他是朱胜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节目，非常高兴能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校园这次节目的录制。
啊，那朱胜宇，你有多开心呢？
我十分的开心，我相信和我们刘主持人一样的开心。
啊，那我不是很开心的啊。
为什么呢？你是不是对于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十分的想念，对不对？
对，十分想念，没错。听众朋友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好，那个不开玩笑了啊，就是我们言归正传，还是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大概还有2周的时间吧。我想问你们两位都这学期都上了什么课呀？
这学期我上了一共上了4门课，第一门是Management 200，也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to Law， 一门课是 Communication 200，就是也是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一节是 Education 215，是讲 How to Build Resilience， 然后一节是 Military Science。
哇，听起来你的课都非常的高大上啊，有些词我们都觉得日常生活中都听不到的。
还有，
那杨文熙呢，你在上什么课呀？
这个学期我在上3门课，然后第一门和我们的 Rex 一样，是 Management 200，就是一门关于介绍法律的课，然后另一门呢是Managerial Accounting， 是关于公司内部的 managers 要怎么去根据公司的财务情况去来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然后最后一门课是 education 351，是关于怎么去做一个专业的老师的课。对，
看来你的这个学期的课范围还挺广，又是跟法律有关，又是跟这个做会计有关，又跟教育有关，是跟你的那个未来的 pursue 的一个方向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哈。
因为之前我是对教育和商业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大学机会很多嘛，所以就想在不需要那么快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是什么的时候，可以多上一点自己感兴趣的课，增长一下自己的阅历。
在大学期间增长一个阅历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想要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觉得这些学习压力大吗？因为我们这个疫情导致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线上授课的一个过程啊。Rex， 你觉得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压力，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是学生的，学习压力肯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然后这个压力本身就是存在的。对于线下课转线上课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加剧了我的学习压力。比如说像我的这个 Management 200课，它是一个关于介绍美国法律以及这个法律如何运用在商业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么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讲的是，第一节课就跟我们讲的，在这个课当中 第一次，他也是头一次在线上教课。那么他的对于这种线上课，包括软件 Zoom 的使用，他也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我们的之前之前的几次课的录制都不是很顺畅。那么这当然加剧了我对于这门课的学习与理解上增添了一些难度。
的确，我也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老师对于线上授课都是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说让学生的话体验也不是那么的好。那杨文熙你觉得呢？
虽然我这个学期只有三门课，看起来比较少，因为 Rex 他有四门课嘛，但是我的学习压力也一样的，也挺大的。因为首先我们都在隔离，就是不太能出门，然后基本上一个新的学习方式让我非常的不适应。对，我觉得对学习方式的不适应是因为是我学习压力大的来源。
可以理解啊，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用 Zoom 上课或者是看录像的一种方式哈，所以说就是还是跟面对面授课有一些区别，让人容易提不起精神啊，或者是说没办法很专心的去投入到这个学习中去。那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要在这个 online 的一个氛围里面去上课，所以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去帮助你们 focus， 或者是说帮助你们去更投入到这个学习过程中去呢？
我个人来说，我是慢慢的在这个隔离的期间去摸索出来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然后最帮助到我的一点是我会做好一个时间规划。因为之前在没有隔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很精确的时间说，比如说早上我们要去上课，然后上课了之后可能要去打工，可能要去实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然后时间规划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在隔离期间，我们一整天都在家里，我们其实并不太知道这个时间段应该要做什么，这个时间段应该要做什么。但是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的来说，可以让自己更清晰的知道，哦，现在这个时间我需要认真的去学习了。那在这个学习的时间，我就不能去看手机啊，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啊。这样可以让我更好的去集中学习当中，而且非常的有帮助。
的确啊，就这个时间规划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毕竟还是有很多人都说他们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感觉比成人了以后更加的有效率，这都是因为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人帮助我们制定了这个时间的一个安排，不像成人了以后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你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啊。那么 Rex， 你有什么就是方法去解决这些遇到的问题的吗？
对于我来讲，环境是一个巨大的因素。那么比如说如果我一直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那么我几乎所有的需要使用电脑的，包括看视频打游戏，那么都是在我这个房间里进行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需要在我的房间里写作业，我可能脑海中就会想到我打游戏或者是看视频的一些画面，这样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不是非常的effective运用到这个投入到这个写作业的环境当中。那么对于我来讲我就会把我的电脑搬下楼放到餐桌上面来写。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一旦坐下来坐在餐桌上拿起我的电脑，我其实脑海中里只想的一件事就是把作业写完。
哇，就感觉你这个境界非常的高深啊。
因为我觉得环境其实对我们大脑啊都会有一个非常的这个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就其实就是相当于潜移默化当中你因为身处一个环境，你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你的行为。那么对于我来讲，在我的房间如果待太久了，而我经常做这些娱乐性的活动，我并不能真正的非常投入在学习当中，如果我一直保持在这个环境当中。那么换一个环境可能就是对于我学习来讲是最好的。
没错，好，没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就是学习一下我们两位嘉宾的方法，像比如说做一个很好的时间规划呀，或者是说换一个环境之类都不错。当然了，如果你要没有换条件、换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你还是最好是学好学时间规划吧。的确不像每个人都是像 Rex 一样有楼下这个方法的呀。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说你非要怎么样，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是坐在桌子的这一边，你明天可能坐在桌子的那一边，或者是横过来竖着来，你只是跟你平常的比如说娱乐生活有一点点小区别，你这其实你在潜移默化当中，你的脑海中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对，你说到娱乐的时候，我正还想问呢，就是说除了学习之外，你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我刚听到 Rex 说有打游戏啊之类的， Rex 能再详细讲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娱乐方式吗？
是的，那么因为这个隔离，这个大家都没办法出去嘛，那么其实我们在家能做的活动仅限于室内活动。那么在室内我一般也就是打打游戏啊，看看视频。那么像现在最近娱乐性的综艺类节目比较多，那么我就很喜欢去看这些娱乐性的节目。这些娱乐性的节目经常能给我带来欢声笑语。那么对于我觉得在一个isolated 的环境下，其实对你的一种精神上是一种鼓舞。
的确啊，最近有很多的一个娱乐向的一个节目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那么杨文熙呢，你有什么娱乐的方式吗？
因为我本身在国内的时候就挺喜欢健身的，然后最近在隔离的时候和我在国内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姐还有我的朋友一起就是组建了一个小群聊，然后在里面大家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每一天运动打卡。然后我本身非常喜欢做饭，所以每天会和我的室友一起去研究新的菜式。然后每一次我们做出了一道新一样的新的菜，就非常的有非常的有
成就感。
对对对，我还买了一个 Switch， 因为之前隔离的时候实在是太闷了，买了一个 Switch 和室友一起玩 Just Dance， 买了动森一起在岛上看星星看月亮钓鱼卖大头菜，非常的
开心。怎么那么浪漫呢？
很浪漫啊，如果说如果不是室友的话可能会更浪漫一些。
中华小厨娘。
很可惜只有室友的陪伴。
哎，很可惜啊，但是没有关系。
人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我呢，我最近也就是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聊聊天，这就是我唯一的活动了。毕竟听他们的娱乐活动对我来说也很快乐啊。如果那个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就是想健身的，可以就是聊那个接触我们的杨文熙嘉宾，让他拉你进他们的健身那个群啊，或者说你要卖大头菜的话也可以联系他。
对，
但如果说你要玩游戏的话，你就可以联系朱生宇了。朱生宇相信他是一个游戏专家
啊。不敢当不敢当，没有我们刘主持人游戏玩的好
啊。我也不能玩游戏啊，不要乱讲这些话，不能乱讲的。那这些活动的话，让你就是在隔离期间对这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呢？就比如说你之前觉得玩游戏非常耽误时间，那么你在隔离期间觉得玩游戏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见解？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在隔离的情况下嘛，因为我们在家其实有很多的空余时间，那么如何的，就像文熙同学说的，如何去合理的分配这些空余的时间，那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你当你需要去规划你的学习的时间包括做饭的时间，那么剩下的时间其实你就需要自由去安排。那么对于我来讲，玩游戏包括去看视频，其实也对于给我自己也是一种加油打气。那么在其实我们学习的压力有的时候是十分的大的，那么在没有办法出去进行 social 活动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去从网络上包括从游戏中获得一些快乐， 就是对于我一种精神上的一个极大的鼓舞。
嗯
嗯，的确哈、啊，的确，这个还是虽然说玩游戏对大家是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但是还是要注意好时间规划的。那梅文心你呢？
其实之前我是一个不太玩游戏的人，我在空余的时间会看看视频啊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是不玩游戏的。嗯，但是因为疫情隔离，让我接触到这些活动，比如说和朋友一起玩游戏啊，和朋友一起运动打卡，让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和朋友去交流，而且去学会怎么去和自己相处，去怎么在那么多的空余的时间里，怎么样去可以让自己又可以有效的学习，然后又可以放松身心，让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
嗯嗯嗯，的确哈，感觉就是你通过这个在疫情期间玩游戏，有了对这个活动的新的感悟，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嗯，
但我刚刚听到就是说两位可能都会在家做饭，你们是不是感觉最近在家做饭的频率是会更高一些吗？
对我来说是的，就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学校都是很正常，没有疫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因为忙于学习，忙于在学校打工，还有忙于其他的活动，我基本上是不用家里的厨房，奔波于 app 上面各个不同的餐厅之间。但是现在疫情隔离之后，真的学会了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菜，我还学会了自己包饺子。
收获很大啊，但是在我印象里面感觉你做饭的频率应该还是比我高的频率。
那是比刘主持人高一点。
啊，对吧，那 Rex 呢，你觉得呢？
我主要是因为我做饭我都是做一个人的饭，所以我可能做一次饭就分两顿或者三顿吃，所以其实我的应该做饭频率是比两位是最低的。
哦，你是一个人住对吗？
哦，不是一个人住，但我烧饭只是烧一个人的饭。
啊，就烧一个人的饭哈。
对，
嗯，
因为我们室友都是分开来烧饭。
啊，这样，那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尝试一下你们几个人一块儿做饭，这样的话
是
特别有成就感，尤其是你做好了饭以后，你听到你室友的那个评价和赞美，你就觉得你这顿饭做的特别值，而且你还可以吃到你室友的做的饭，就是完全是换一种风味。
嗯，
你可以下一次体验体验。
那我就等刘主持人给我做饭了。
你是在向我邀约成为你的室友吗？
我是在邀约你成为我的伙食 partner。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我听到的完全就是说我要给你免费做饭这个方案的，对不对？
请pick我吧。
啊，我考虑考虑吧。嗯，毕竟我做饭那么好吃，对不对？要求我做饭的人还多了去了，你应该排个号啊。啊，那大家在疫情期间就是有什么，就是如果说做饭的话，你们最喜欢做哪个菜啊？
嗯，这个是个好问题。
对吧，刚刚你说到你学会了包饺子，然后 Rex 每次做饭的话，
嗯，
就基本上只做一个人的，然后做要吃两顿，那你肯定是有一个你们最喜欢吃的一个菜吧。
我最喜欢的菜是自己的炸鸡，自己做的炸鸡。
哦，自己做的炸鸡。
没错。
听起来不错呀，那个油的声音，滋啦滋啦的声音已经在我脑海中浮现了。
对，
卡路里，卡路里。
高卡路里的食物最让我开心。自己制作的高卡路里的食物就更让我开心了。
很有道理。
然后你在运动减掉那个卡路里，你就更开心了。
没错。
Rex 有什么就是自己擅长更喜欢吃的饭吗？
我一般会煎个三文鱼排，然后再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鱼，然后我可能会买一些金枪鱼的那个罐头，然后用来炒菜。
听起来不错，非常的健康，也是非常的一个可口的一道菜。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博。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杨文熙，
大家好；
一位是 Rex。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说在家里面就是会做什么菜啊之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就来了，我们的暑假马上就要到了。那我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回不回国呢？
我现在暂定的是回国的。
你是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呀？
我打算考完 final 然后回国，大概在6月15号，现在定的是6月15号的机票。
6月15的机票哈。那杨文熙呢？
我的暑假是不回国，我在美国。
哦，你在美国？
嗯，是的，我会留在美国。
那挺好的，就是说两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Rex， 你觉得你这张机票会被取消吗？
这个问题是真的困惑了我很久，而且特别这也是非常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对于我来讲，我内心里是希望它不是取消的，因为我很想回国，我很想吃好吃的。
对哈。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说，现在达美从西雅图飞上海这个航班一号的和二号的已经被取消掉了。
啊，这个我看到了，但是我只是希望它可以，因为我觉得就是国内的6月份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嘛。那么在没有政策没有出台之前，我觉得都是可以，都是可以有所期许的，
对，有希望。
的确啊，就是人活着嘛，总需要抱着一丝希望，不能那么快的关闭潘多拉魔盒，就把希望留在盒子里面了。的确哈、啊，那就是杨文熙，你如果不回国的话，你打算干嘛呀？
我有一个实习，因为是网上的，是在 JNC 的属校做 TA， 然后打算上完实习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实习之后是想上网课学 GRE， 准备考一下研究生。
哦，你要先考研究生？
对，有这个打算，有这方面的打算。
有目标了吗？
哈佛冲。没有，开玩笑，我还没有目标，只是想先学，然后先考一下看一下。
嗯嗯嗯嗯。但是就是感觉说，如果你要留在美国的话，其实还很好。像国内的话，6月份、7月份的 GRE 已经被取消掉了，所以说你如果要回国的话，还真考不了这个东西。
嗯，没错，
考不了。那如果说你有实习的话，其实在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毕竟在暑假也不用那么无聊了，
嗯，没错。
嗯，那你们如果就是 summer 的话，你们要考虑上 summer quarter 吗？
对于我来讲，我是不太想上 summer quarter 的，因为我觉得就我已经连轴转了9个月，我说实话有点累。
有些累了，有些累了。
对的。
那杨文熙呢？
我也不打算上 summer， 因为秋季、冬季、春季连着这样上，我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间。
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对。
哎，的确，我觉得我大概也不会上了。我已经连上了7个 quarter 了。
天哪，
太强了！
这个狠人。
是，如果说今年再回不去的话，我就要哭了。
不是狠人，是狼人。
狠字头上一把刀。嗯， 那如果说就是 Rex 啊，我的计划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也想回国，我买的机票呢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了，但是回不回得去吧，还真的要看一些相关的规定，对吧？
对的。
如果说我们回不去的话，你有什么打算吗？
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么，对于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也跟我爸爸视频，他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对于我来讲，现在只有一个初步的规划。那么可能我会去，准备一下 GRE。
背背单词。
背背单词，就像我们文熙要做的一样。
对。
啊 ，Rex， 你不要紧张，名字你没有念错。
哦，对对对，好好好，那叫错名字很尴尬。
没事没事。
如果说你念错的话，我们节目就有第三位嘉宾了。
对，
哎，好嘞，
三位嘉宾加入我们。
那文熙，我记得你是不是还要去出去玩啊？在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你提过。
我的姐姐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上大学。所以我大概考完期末的时候，大概会是六月中旬这样子，会飞过去拉斯维加斯去找我姐姐玩，可能会去大概一两个月这样子。
那相当于就是说你的暑假大部分时间会跟你的姐姐一起过了？
是的，没错，会跟我的姐姐一起过，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挺担心我一个人在西雅图有点会无聊，所以希望我到姐姐那里去，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在一起，可能会好一点。
的确啊，毕竟一个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无依无靠，如果说有一个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那对我们的心理啊，或者说是就是各种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
支持
帮助，心理
帮助，
帮助
支持，
对，
陪伴是最好的良
药。对，陪伴真的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
没错没错。如果说就其实有时候就感觉非常难过，如果说一个人住的话，在这个时间段我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
是的，
没有一个人。哎，刚刚大家两位都有提到说 GRE 啊，你们打算是怎么学这个东西呢？因为大部分目前的学 GRE 的方式还是说从国内报个班，但目前我们也回不了国，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想的是，当然我首先准备 GRE， 我肯定会是从词汇方面来入手，因为对于一个考试，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词汇量一定是需要的。那么对于辅导班来说，我相信国内一定会有这个比如说线上的辅导课呀，特别是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大部分的辅导机构，特别是如果是一些大型的辅导机构，都会有这种线上的课程的开展。那么我可以通过线上课程来去学习这个 GRE。
那
杨文熙呢？
因为我对 GRE 目前来说没有太深入的了解，所以我打算先上网查一下资料，看一下这个考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因为我有从国内买了教材现在在我的书架上，虽然我还没有打开它们，但是暑假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去打开这些非常重的书，是准备以这样一个方式去了解 GRE。
那把这些书从国内搬过来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啊。
非常的辛苦，超重了，差一点，我的心里。
哦，差一点超重啊。
没错。
哎，那有点不太值啊，因为一本 GRE 的书你要多付那么多钱。
差一点超重，还没有超重呢。这
我知道，文熙同学肯定是把封皮撕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看来 Rex 非常懂啊，是不是经常遇到超重这个问题？
哎呀，我超重，那我这个人站到那个秤上，他就已经直接超重了，体重超重。
多少钱一斤呢？今年这个行情是不是又贵了一些？
今年猪肉可能30块一斤吧。
啊，那有点贵了啊，有点贵了，
啊，有点贵了，
有点贵了。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这不卖。那就是说，像 Rex， 我们要回国的话，肯定是要担心我们现在最大有一个重的开支，就是房子的问题。你要回国的话，你这个房子有找好下一个租户吗？
因为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是没有签这个暑假的，
那
你没有
担心房子的问题了。
对，我是没有这个考虑，没有这个方面的顾忌。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如果我要留在这儿，我也可以去找到另外一个这种房子或者去过渡。
你有找到，就是你已经开始找了吗？还是说
我现在还没有找，但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家其实相当于已经空出来了，所以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去租他们的房子。
就是啊，就是你也帮助你的朋友们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只能说是减少一些他们的损失。
互相帮助嘛，互相帮助，各有所需。
对的对的。
看来你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成功的回了国。
对，他们都已经成功的跑毒了。
在国内吃着火锅吃着火锅唱着歌。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每天几杯奶茶喝着，还发个朋友圈或者发个 Instagram 来羡慕羡慕我们。哎，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采取就是点开他的那个通讯录，然后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翻到最下面，然后删除好友。删除好友，这是我们解决烦恼的最好办法。那周琦，就是你在房子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现在是搬到了一个新的公寓，然后我旧的公寓已经找到了租客，所以那方面我是不需要担心的。但当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另一个人住我这边的房子，所以其实我并不太担心房子的问题。
看来你们两个都已经就是做足了准备啊。
没错。
嗯，就是不像我了，我这边他的 lease 是签到了8月底，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我也希望
某位好心人来解决一下这个负担。
对，
当然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我们的刘主持人了。
对，
哎，有需要有需要请 pick 我吧。
下电话啊，那个911-911-911。嗯，好，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有房子的问题了，那我们就是要不要担心一下吃的问题呢？毕竟衣食住行我们说完了住，关于吃方面，就是你们的这个购物啊，就是或者买食材这方面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吗？
嗯，我没有。
没有啊。
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 Amazon 什么的非常的方便，我现在购物基本上都是通过 Amazon 这个平台来购物，然后它当天就可以送到我的家门口，我不用出门就可以得到所有我想要的。
相当于就是说你已经3个月没有出门了。
嗯，也不算是完全不出门，有时候我的朋友他们不想要用这些网络平台去购物的时候，我会陪他们一起去超市逛一逛。对，
还是会去超市的啊。Rex 呢，你经常去哪儿呢？
超市当然是对于我来讲是必不可少的。现在那么超市，主要超市我现在去的有两家，一个是美国式的超市，就是 local 一点，叫 QFC，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非常 local 的 grocery store。 那在那里头我经常会买一些比如说牛排啊、牛奶啊、橙汁啊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小零食。那么我还会周末包，大概现在是2周左右去一次我们的华人超市，在我们比如说我去的就是百家，那这个在百家超市我就可以买一些食材，就是对比较对于我们华人胃口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一些什么鸡脆骨啊，然后回来炒个什么
麻辣
那个叫啥叫什么骨肉相连，差不多吧。除了没有那个竹签串子。
哎呀，这不错呀，我给你出个建议吧，就是 Safeway 它是有竹签的
啊，可以搞起来。
对，就是那个 Nolan 和 Hub 旁边那个 Safeway， 它的蔬菜区和水果区旁边的那个冰柜上，冰柜旁边有一个卖竹签的，如果说你需要的话，或者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去买那个竹签哦。大家自己做烧烤，自己做烤肉，那都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事情。
哇，听起来就流口水了。
是的，我也做过，在家自己做过一次烤肉，而且就是像做炸，就是烤鸡翅啊，或者是烤土豆片啊，就特别的好吃。如果说就是撒上一些孜然，撒上一些那个五香粉、胡椒粉，再放点辣椒油和辣椒面，放进烤箱400度，400华氏度烤个20分钟到30分钟， 出来以后，那绝对比外边的烧烤店要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试一试啊。
那我们刘主持人，你购物咋购物呢？
我购物吗？就是一般情况下不都是你帮我买好的吗？
哦，对对对，都是我。
开个玩笑啊，就是我呢，一般楼下是有一个 Safeway 的。如果说就是我们需要去买一些东西的话，平常我们都是去 Safeway 买东西，里面的价格呢也都非常的便宜。如果说你办会员的话，还可能有更多的优惠。而且他们 Safeway 的话，就是防护措施做的也比较好，店员都会戴口罩，然后收银台前面也会有一个隔离挡板，这样的话也避免一些飞沫喷溅导致这个病毒的传播。或者如果说我们要去买一些其他，比如说华人或者是亚洲人更多买用的一些产品的话，比如说酱油啊、老抽啊、醋啊、麻油之类的，这些我们都会去 App 上有一家叫 H Mart， 里面有比如说我们要买的一袋米、一袋面之类的，这些都就是回来可以做西安美食肉夹馍呀，或者说是
老香啊、
千层饼啊、包子啊之类的，都是可以做的，因为这方面还是非常的方便，对吧？
对，
欢迎两位等疫情结束以后到我们家吃饭。
主持人，你把我说饿了咋办呀？
对，现在讲着讲着都饿了。
饿了，我相信 Rex 家你家还有很多零食，对不对？
啊，
零食类的呀。
好，我马上去吃。
先回来，先录完节目再去吃。
哎，好嘞，好嘞。其实对于我来讲，购物，其实我们这边现在的这个快递已经非常的，快递业是非常发达的。
嗯。
那么就像我讲的那个 QFC， 可能在 Amazon 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生鲜呀，比如说水果呀，一些食物之类的这种需要生鲜度考虑的事情，它可能在 Amazon 上卖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的种类不是那么的多。那么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可以就相当于去找这些 local 的 grocery store，像 QFC 它其实就提供这种free delivery，
哦，还
这些包括对它提供这些 delivery 服务，我相信 Safeway 也会有，只不过我们刘主持人没有这个考虑，毕竟就在需求，毕竟就在家楼底下。
对，就在家楼底下，还不如就是自己去买他送的这个。
对，就是但是像我住的比较可能说离市区或者是离这些超市比较远的，其实 delivery 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去获得这种新鲜食材的方法。
没错，我相信大部分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是属于 Rex 这种情况。如果说大家有需要买东西的话，还是可以听一下 Rex 的建议，去尝试一下这些 free delivery 这些服务之类的。那如果说是说你们哪天不想做饭了，就是说，哦，今天我好累啊，然后我想试一试外面的这些餐厅，但现在外面餐厅又不开，大家有没有就是有过这种情况呀？点外卖，就是说白了。
对
对，点外卖，
没错。
一般大家都会怎么点？比如说点什么呢？
我昨天刚点了个 Chipotle。
哇，这个 Chipotle 说的很标准啊。
谢谢。对，昨天刚点了一个沙拉吃，平时的话会喜欢点一些自己在家里不能做的食物，比如说乌冬面啊、韩式料理啊，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外卖的选择。
感觉你炸鸡应该都会做了，这些其实也不难哦。
但是你知道刘主持人，有时候你就非常的不想做菜，你就想吃外面的食物。
的确，毕竟吃了那么久的 App 上的一些美食，长时间不吃还真想的慌。
是的。
Rex 呢，我知道你经常点外卖的。
刘主持人说到了我的心声了。那么我不太像文熙同学点 Chipotle， 我点的就比较偏美式，比如说我们的麦当劳。
哦，麦当劳我也挺喜欢的。
哦，麦当劳，哎呀可惜啊，你知道疫情前面的时候，疫情之前麦当劳的 Uber Eats 外送费只要9.9，最近的话它提到了2.99，所以我就不点它了。
但是好像是用另一个外卖软件，好像有一个 promotion 吧，
还只有一次好像是，所以说现在
只有一次
KFC 或者 Wendy's， 非常的美式哈，跟那个杨文兴不一样，他吃的是 Chipotle， 我们吃的是
我也是
墨西哥式。
对，也可能跟那个打工的这个地点有关系，像我跟 Rex 打工地点在 Palia， 这是一个披萨店，然后杨文兴打工地方呢是在三只猪，
是什么都有，
做汉堡的地方，
像我们只能做美式披萨。
没错，
披萨真的不是我的菜。
你的菜
所以我
披萨它不是菜。
我来了华大快三年了，我就只吃过一次，还是就是那个披萨，你们打工的地方。
那个等开学以后，欢迎你来再尝试一下，
好
吧？好
的。好的，
那我们就是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东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杨文熙。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一位是朱胜宇。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
嗯，胜宇，你那边声音有点小啊，我们可以再调大一点音量啊。
哎，好的。
嗯，刚刚呢，我们有聊到，就是我们暑假如果说回不去或者回得去的话，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跟两位嘉宾再聊一下我们对于 Autumn 的一个展望。毕竟我们这个学期马上要结束了，我们下一个学期将会就是秋季的一个学期，所以说想问一下两位的一个对 Autumn 的一个念想吧。你们希望就是 Autumn 是面对面授课呢，还是像保持这样的 online 课程呢？
我非常希望 Autumn 会恢复面对面授课，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在一个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然后可以看到教授本人的情况下上课的，然后我非常怀念，还有非常想念之前跟朋友一起走去上课的路上的聊天，下课之后的唠嗑，就非常想要 Autumn 会变成线下授课。
嗯，的确啊，就是每次一下课之后跟同学们一块回家这个路上能聊很多，聊得很开心。
嗯，没错。
那 Rex 呢？
我也非常同意文熙同学说的，我也非常希望这个 Autumn 能在情况，当然在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能去恢复这种面对面的授课模式。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些课来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能清楚的去看到包括我们的讲师，包括我们的 TA 他的一些肢体上的语言，那么是我在这个 online recording 课上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种 communication 的 不同的方式，不仅仅只有语言，它这个肢体动作也非常能代表一些非常多的含义。
嗯，
没错。
啊，就是说这个 online 课程没有给你那种灵魂上的交流啊，
嗯，
跟你的教授没有搭建起那种 soul connection。
对对对。
嗯，好，说完这个，就是说你们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一个心理状况，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家隔离时间长了以后感觉到孤独，感觉到寂寞呢？
对于我来讲是会有一点这种孤独和寂寞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当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条件下，那么对于我来讲，我一个人在这种离家万里的地方，在一个人在这边学习，在这边去生活，没有一个家人的陪伴，或者说没有一个他们的鼓励或者支持，我其实很难坚持下去，特别是在这种 isolated 的环境下。那么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我不能去比如说去看望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去到朋友家一些去自由的这种做客啊，或这种自由的和他们connected 那种这种感情上之间的交流，现在是这个是缺乏的。那么对于我来讲，我一定会觉得一些失落和一些孤独。
嗯嗯嗯，的确啊，就是毕竟还是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距离家乡大概有几千公里的距离，而且还是一个人。虽然说是有可能有室友啊，或者是朋友在身边陪伴，但是思念家乡的那种感情还是没有办法去填补的。那么 Josephine 你呢？你的心理状况如何？
嗯，目前我的心理状况是已经很平静，很平淡，已经接受了现在我们这个疫情状态下的生活方式。但是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孤独寂寞，甚至说有一点点的
抑郁，
因为每一天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早上起来然后同机械般的重复前一天甚至是前一个月一个半月同样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迷茫，而且觉得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尤其是在我的爸爸妈妈不在我的身边，然后觉得并没有很多人可以理解到我们留学生的就是难处，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被误解了，没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就那段时间是基本上不敢打开跟爸爸妈妈的视频，因为一打开视频就开始跟他们哭，就真的挺难过的。但是现在慢慢找到了跟朋友一起游戏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像现在这样跟两位聊天的方式，心理状况在慢慢的变得更积极向上一点，更已经慢慢适应现在的生活了。
嗯嗯嗯，我非常能理解你说的，就是在跟爸爸妈妈视频的时候都甚至不敢去看他们的脸庞。
对，没错，
不管是我还是说家长，就是都可能会控制不住，就是流下眼泪之类的。尤其是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妈妈说机票第一次取消的时候啊，我妈妈甚至都差点要哭出来。那个时候就其实不光是家长心里边难过，
嗯，
咱们作为孩子的可能心里面也更难过，因为
是的，
咱们更可能对远在他乡更会想念家里面的一些亲人，想念家里面的一些环境之类的。毕竟咱们作为中国人还是讲究一个思乡的一个心情吧。
对，
是是。
嗯，再加上最近一些媒体上有很多国人对我们有一些不理解，对我们有一些误会，所以说就会对我们的心理上造成一些压力和压迫。但是我希望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还是要调整好心态。如果说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电台联系，我们也可以就是尽全力，就是像刚刚杨文熙说的啊，没有关系。那个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心里难过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节目呀，跟我们聊聊天，对不对？
对，
我们 Rex 也会欢迎跟你聊天的，是不是 Rex？
是的，刘主持人，
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 可以倾诉的人，可以静静，不用说很热烈的回应你，使用静静的在旁边倾听你想说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陪伴方式。
没错，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能有一个倾听者就是其实是目前最大的满足。那咱们就是除了这个啊，咱们学校有对咱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吗？就比如说有什么安心的安排啊，像 Autumn 有没有说是 in person 还是说 online， 或者说有没有提供一些 financial aid 这些的。
我现在看的是我们 president 现在讲的是他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会恢复这种正常的线下授课，在这个 autumn quarter 当中。那么对于学校中的帮助，我觉得我特别现在感激这个中国大使馆联合我们的这个中国学生会，在华大中的学生会提供了这些物资上的援助。他们包括一些青莲胶囊，那个避温胶囊，
莲花清，
然后对莲花胶囊，然后还有提供了口罩。其实更这些东西承载着其实是一种祖国对你的关心与关怀，这样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那么我也能，因为我也有朋友是这种学生会的这个成员，我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在这种包括我们在学习的时间当中，他们百忙之中抽空来去给这些物资进行打包进行分发，非常感激他们。
是的，
是哈，就是在虽然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学子，但是我们中的还有很多人都在为我们提供着服务，提供着帮助，也感受着就是大使馆心系的祖国帮我们给予我们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帮助吧，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那像就是之前我看有 CSSC 有在发健康包，不知道两位有没有领啊？
啊，我领到了，
我也领到了。
你们都去领了？
对。
这里面就是包括什么呢？是刚刚 Rex 有提到有莲花清瘟和口罩，还有些什么呢？
还有那个消毒湿巾。
消毒湿巾？
对，有一整包的消毒湿巾。而且有几个小手册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在疫情之间好好保护自己。
哦，里面都详细说了些什么呢？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都没有领到这个健康包，所以说就是先如果说两位还有记忆的话，就是能不能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要保持个人的卫生，就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每次在外面从外面回到家里，就是你假如你去超市买了点什么，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要先清洗你的双手，再把你的口罩摘下来。对，目前来说我记得的好像是这个，其他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Rex 有补充吗？
我现在回忆的跟文熙同学的差不多，那么其实就是我特别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洗手，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去洗手，因为我们手如果我们出门在外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戴手套，因为手其实摸很多东西，然后那细菌就很容易粘在上面，然后我们在包括穿戴一些这种口罩的时候很容易就把这种细菌传染到我们的就是脸上，然后病从口入，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的个人卫生健康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说的没错啊，就是洗手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听众朋友们就是记得如果出去的话最好有情况的话有条件的话就是戴手套，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就回来记得先洗手，然后再摘口罩，然后再洗一遍手，这样的话双重保护嘛，对吧？而且最近我也看到新闻上有说西雅图最近这边对华人的一个歧视还是比较严重的，有一对就是情侣吧，在街上走的时候就遭受到了一个人的袭击，并遭受对方的一个嘲笑和嘲讽，还有一个吐口水的一个侮辱的行为。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感觉到身边的人有恶意的话，还是请及时拨打911或者联系大使馆，让大使馆提供一个帮助。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一种不理解。那么因为我们当然这也是因为跟政策有关，那么之前他们并没有鼓励去说去佩戴口罩这项行为，那么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特别是在进行早期的这些防护措施的时候，当然会有一部分人去认为我们是这种过度的去反应。那么其实到后来来讲，就说我这上周去超市的见闻，其实老外他们也外国人他们也开始佩戴口罩。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在改变。那么我们知道它包括很多这种大型的连锁超市啊，就像我们刘主持人说的这个 Safeway 啊，我去的 QFC 啊，它都是要求员工现在全面佩戴口罩，并且进行这些增设玻璃啊这些保护措施。那么其实防范就是这种飞沫传播，那么口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对于我们包括个人也对于他人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
说的没错啊，就是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个负责。那么杨文熙，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目前来讲，在美国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理解这个口罩的政策，就是很多人现在像 Rex 刚刚所说已经开始佩戴口罩，或者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他们会用其他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去保护他人。但是还是会有极少部分的人会利用这次的疫情作为一个借口去伤害别人。我觉得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在可以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尽量的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完全避免不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在避免不了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像刚刚刘主持人说的，尽快拨打911或者联系大使馆。
说的没错哈，就是如果说感觉到自己的个人健康或者是个人的这个安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还是就是及时报警，或者说联系大使馆这边为你提供一些帮助。
是的，我觉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没错。那么我们大概现在就是也是快六月份了，我们的新生呢其实已经就是交了那个 deposit， 他们已经去，有的很多人都要决定来我们学校了。两位有没有什么想对23届的新生们说一些话呢？就可能是说一些对他们的一些展望呀，或者是说有他们什么注意什么的呀，有什么建议之类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可能对即将到华大的新生是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大学大一生活。本来很多线下的聚会啊，和老师的交流呀，和新的伙伴们的交流和认识这种机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减少很多。但是我想跟所有的新生们说，就是不用担心，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体验华大的生活，去结识新的伙伴，去结识很多华大很好的 professor， 会有很多时间，因为冬天一定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你们一定会有非常好非常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感谢这个杨文熙这个精彩的一段话啊，说出了就是对同学们的一个顾虑，然后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那么 Rex 呢，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文熙同学讲的太好了。那么我想补充的反而是大家对于比如说怀念家人的这种情感，因为我们身为留学生，一旦当以我来举例的话，我每次踏上美国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其实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想家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要去做准备，也许我来到了大学，我可能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就可能说是那么我们 可能有一年可能不要回去，没有办法回去。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在来的之前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好自己充足的准备，去迎接生活，去迎接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嗯，这个 Ruggis 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啊，就是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大家在来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面对一切的这个突发状况都有所依靠，都有所这个心理，就是心理上有一些建设。我相信呢，这个就是像刚刚杨文熙说的啊，这个冬天总会过去的，春天总会到来。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在已经要决定来 UW 的2024届同学们，也不要担心之后的情况会如何发展。你们既然选择了这个学校呢，学校呢肯定会为你们做好一些充足的准备，我们的祖国呢也会为大家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在九月份，我们的疫情呢也希望九月份赶紧的结束，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逐渐的步入正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静静小杨栏目，我是童波，大家下期再见。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